那我们现在下一位节目呢是陈江海先生来为我们呢现身说法。陈先生的太太呢刘淑珍在几年前癌症的末期呢曾经使用过安宁疗护，所以我们今天呢请他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那陈先生呢他以前是做礼品的进出口的生意，那这个所以他的太太呢曾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贤内助啊，那也是他最好的生意的伙伴。他在他的墓碑上面写四句话叫什么
爱妻慈母良友
义师，
然后
义师是吧，
义师
对。所以我觉得江海呢他的分享呢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看见啊，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看看这个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病人的帮助。好，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江海。好，那你要用这个吗？
我要麦克风先。好，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姓陈，那个名字叫江海哈，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大江大海的哈。但是呢，我的英文名字呢，在华人圈反而很吃得开哈。我的英文名字叫 Gary，Gary 欠，给你钱。所以呢，好像大家都蛮喜欢我的哈。我今天来呢，不只是要给你钱哈，更要大家分享一些我生活上面的经验。那么有这个因缘呢，我想源自于大概2003年。那么我昨天刚从南加州飞过来，今天为了这个讲座，那么讲完我就回去了这样。那么这个机缘呢，要感谢龚正成龚大哥。2003年，我的太太罹患癌症。那个时候呢，人生没有这样的一个课题哈。那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那刚好找到角三黄癌协会，那台湾那个在那个南加州的这个主要的会务。那么杨师母呢就介绍了我说，龚正成龚弟兄呢，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化疗室的春天》，一本是《向癌宣战》。那这两本书呢就变成我的教科书。那么我很快的就把这两本书里边的内容读了一下。那么很感谢龚正成龚弟兄呢，他在这里边给我很多的帮助哈。那么10年后呢他卸下他自己的工作，来到了这个圣何塞这边呢，成立了这个角三黄癌协会的一个分会，然后有非常大的负担，要在安宁疗护这个区块里边为大家奉献他的心力。我个人非常的感佩哈，他全心全意然后就会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推动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能够尽心尽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来到这边的有哪些是病患的家属，可不可以举个手看一下？好，有哪些是病患本身？好，那么还有哪些是社工的部分有自己帮助社区的，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好，非常谢谢你们，我想都很平均哈。那么首先呢，我要谢谢志工，你们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出，因为身为癌症是需要大量的爱哈。那么你们愿意为这个付出，我们非常的感谢。另外我要跟家属哈说谢谢你们，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哈。病人生病，就像我太太讲的，他只要医治的过程就好。可是呢，病患的家属呢，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心力很交瘁哈。另外一点，我要跟癌友说，要加油啊，加油，不要放弃任何的一个机会哈。好，那么话归本题哈。我太太生病的时候，小孩只有4岁跟8岁哈。那么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信仰呢，在他整个生病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一个帮助跟安慰。一开始的时候，他生病，我问他的心情，他说我很感恩。我说为什么你感恩呢？他说因为山上大火马上烧死10条人命，可是我还能够在这里处理我未来将要碰到的一些事情，我不为这个感恩吗？就因为这样，我们一起向癌宣战。那么 在复发的时候呢，他跟我分享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说，生有时，死有时，一切神做主，我已经做好回去天家的一个准备了。就因为他这样很豁达的一个观念，让我们在抗癌的过程当中呢，得到很多的帮助跟祝福。那么他在2003年得了癌症，经过很多的化疗跟放疗，总共做了52次的化疗跟放疗，而且这个化疗跟放疗是一起做，做完放疗了以后做化疗，连续52次。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苦痛。好，那么我想很简单的就是说，他花了一个钟头吃了一个小面包，可是呢过了一阵子，不到一个钟头全部又吐回去了。我想这只是其中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我想这个部分呢，我暂且就不再重述了，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针对安宁疗护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分享哈。他在2005年重新复发的时候，那医生跟我宣布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受治疗，那么你要不要考虑做安宁疗护？那个时候呢，我心情非常的痛苦，刹那之间就嚎啕大哭。那个感觉啊，就像呢一个玻璃杯狠狠的摔在地上，把我的心整个都摔碎了。因为呢，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的认知是安宁疗护就是去等死，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呢，我呢后来呢跟我太太提到这个事情，她却反而安慰我，她说，江海，我要回天家了，你心里要有准备。就因为这样一句话，把我的整个心房打开了。那么我就试着去了解安宁疗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华人对于死亡是有很大的恐惧，也可以说有很大的无知。那么后来呢，当我去了解，进一步了解安宁疗护的这个一个服务了以后呢，我发觉呢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呢，当我在医院照顾我太太的时候呢，我在那边打了2个礼拜的一个地铺，那么就在地上铺了一个床单，然后就在地上睡觉。因为我觉得在医院他没有办法受到特别的一个照顾，所以呢我需要亲自帮他料理他要吃的东西，因为在医院吃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吃，又生又硬又冷。那么再一者就是说有很多的访客，然后一下子这边的访客，那边的访客，隔邻的访客，所以非常的吵杂。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检验，一下子要验血，一下子要验尿，甚至到半夜2点都要叫起来重新再做这些事情，非常的不方便哈。那实际上真的没有办法在医院里边得到很好的休养哈。再一者呢，孩子没有办法常常看到妈妈。我记得呢，他有时候因为急救要临时要到那个医院去的时候呢，还是看不到妈妈。那么有一次呢，他们带着便当，由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他们去，那两个一看到妈妈非常的高兴，啪一下就跳上床了，然后呢就跳上床跟妈妈窝在一起，非常高兴的说，啊，妈妈，我们要每天都来这边野餐。甚至呢小妹呢还跟妈妈说，妈妈，以后你死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不可以常常见面？我那个时候呢心里非常的难过，你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刹那之间我整个嚎啕大哭。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没有跟妈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好，那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因为为了要抢救，甚至在最后的一个 moment 不放弃，明明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做了很多没有果效的一些医治，结果不是插管切气口，让病人受尽更多的折磨然后离开，然后为了这个事情心中有很多的内疚， 常常走不出来，非常的痛苦。even 病患走了以后，可能这个过程陪着他们一辈子。所以呢，当我对安宁疗护的一个了解，知道这个疗护呢是7天24小时的一个服务，而且呢可以在家或者到疗养院去接受这个服务，那我心里就放心一点。甚至最后我还问他说，如果有新的药可以在医治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再回到医疗系统？他们说没有问题。就这样可进可出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放下很大的一个重担。那么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太太，她给我的这个心理的一个许可，给我一个最大的帮助哈。那么从这件事情里边，我感觉得到，就是说我们常常因为个人的一个主观因素而忽略了病患的一个需要。我们是给己所要，而不是满足对方的一个需要。那么我感受到有时候我甚至会用半强迫的方式要求对方接受这种医疗的方式哈。所以当他能够释怀，告诉我说他要回天家了，要我心里有准备的时候，然后才真的帮助到我能够接受安宁疗护。那我想各位今天来到这里不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病患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给到这么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呢这个部分需要有很多的沟通但是当你了解以下我要谈论的这些优点的时候，我想你会比较愿意去接受这些事实也接受这样的一个疗护。那么接受安宁疗护呢，我得到的一些好处呢，就是说在医疗方面，他们在器材的供给、复健的一个安排还有那个医生跟护士的这个服务呢都是非常的到位哈。那么除了有固定的时间来探望来安排你所需要的这些药物包括疼痛的这些部分，我想最重要就是疼痛，因为癌症的病患到末期非常的痛苦，那么有很多人就怕上瘾，不吃这个麻醉药，结果更难过，生活的品质整个下降。那么这个安宁疗护呢，就是能够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体能能够接受的一个状况呢，给他有充足而且很安全的剂量，让他的生活品质能够像平常人一样，能够出出入入，能够很好的一个跟你的一个沟通，享受一个很真正的一个幕后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方面，你如果临时有什么样的需要或者紧急的状况，他们随时甚至半夜都可以来服务，所以这个照顾是非常的一个周到。我很感谢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能够这样的一个帮助哈。然后再来呢，也减少我们疲于奔命的这个痛苦，因为到医院呢也大概要开一个钟头，又碰到塞车可能要两三个钟头，来回可能就是半天走掉了。而且呢家人要探访，亲友要探访，也都非常的不方便，因为医院能够容许的人数也是非常有限。那么结果呢在饮食方面呢，回到家呢也能够更丰富更多元能够尽量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教会呢都会固定带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过来，让他能够补足很好的一个精神然后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享受。那么在生活起居方面呢，有家人跟朋友的安排，那么有时候呢病患呢非常需要安慰，非常需要看到很多的亲朋好友，可是有时候又因为体力不够，不希望有太多人的叨扰，常常呢有时候像流水席这个来了接了下一个，下一个又接了一个，好不容易送走客人你觉得可以休息的，突然间又来了一个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有很好的安排。那么教会呢有一个 7-11 的这个组织一个这样像 7-11 的一个方式，就是7天24小时召集很多的人，那么每一个人呢就 assign 他自己可以服务的一个时间那包括餐饮方面包括祷告方面，包括卡片方面，包括安慰方面，都做了一个很充足的一个安排。那么我们都不要担心很多事情，如果临时有什么状况，只要打个电话跟一个联络就好了，他就可以帮我们搞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因为呢这样我们安排固定就是一个礼拜2天的时间， 他们可以定期的来探访，除了这个时间以外，我们就会有自己私人的一个时间，这样他也不会太辛苦，但是在灵命上他也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家里哈，给他精神上有很充足的一个喂养。那么在临终安排方面呢，这个有关于丧葬的问题，因为呢丧葬你到人走了以后再来安排，这个部分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事前安排跟事后安排，这个费用有时候差两倍到三倍，甚至有时候你要突然间去找一个墓园就是草草就帅的话，也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心中想要的。那这个部分呢，我跟我家人还有我太太呢都能够去看地，而且看好他以后未来的家，小孩子也很喜欢，大家就欢欢喜喜的为未来的家来布置这样。那么这个部分呢给我们很多充足的时间来安排那么我记得就是说，另外一点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病患心愿的一个满足，因为呢病患在临终之前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要做，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时候需要大家一起来。我记得就是说我们在父母亲生活上面以后未来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就去看未来的家甚至就是说妈妈呢已经写了很多未来的信，未来的卡片，在他不同的时刻，结婚的时刻，那么可能是在他毕业的时刻这个东西都是教会的姐妹呢有时候很体贴的为我们买了很多不同的卡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实在疲于奔命，那么他们就为了买很多不同场合不同机会的这些卡片，然后让妈妈呢有时间就开始写，让他们以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保持跟妈妈有一个亲密的一个连结，在不同的成长的一个时刻里边，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另外呢我也很感谢我太太这个时间里边呢对我未来婚姻的一个祝福我想在这里边呢她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她也很鼓励我，就是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这样。但是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一个祝福。顺便在这边打个广告，有机会帮我介绍一下。那么另外一度呢就是帮助我们彼此之间的疗伤，让我们的感情呢在这里边能够得到一个修复我记得我太太在末期的时候已经慢慢衰退，身体的机能已经没有办法使用，要坐在轮椅上，甚至要刷个牙都不容易，要我帮她刷，然后她心里很痛苦，她跟我讲说，我真无能，我没有办法帮你嘛那他以前呢要照顾两个孩子，要帮我照顾公司的业务财务，非常的辛苦。那么直到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竟然很愧疚的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很无能，他没有办法做事情。这个时候当我从事业工作孩子医院跟保姆照顾医疗这部分的角色部分当中疲于奔命的时候，我才真的知道就是说，娴熟两个字不是与生俱来，那是因为有爱也有牺牲。这里边呢让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更为紧密，所以我想在彼此的疗伤上面呢都有一个很大的果效那么另外呢在事后的这个追踪，就是他走了以后这个事后的一个追踪呢，也有很完善的一个安排他们呢有全然的一个照顾，就是对我心理的一个状况对孩子心理的状况，甚至有更多的一个心理辅导甚至呢就是用妈妈的衣服呢当布料，然后做那个洋娃娃给他们带在身上 这个是我们的全家福哈、哦，在2003年哈、哦。他要离开之前呢，有人提醒我们说，赶快去造个全家福，那么做一个纪念哈。所以我很庆幸那个时候在百忙当中，甚至在脑筋都是一片空白当中，还能留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回忆哈。那么这张呢是孩子回到家哈，那个回到家的时候啊，我们全家呢就跟妈妈一样戴着帽子哈，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头发了。那孩子呢也是笑得很开心，妈妈也是笑得很开心哈。我想在安宁疗护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平安哈。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右边呢是我女儿呢用她妈妈的衣服哈，社工帮我们做了两个 teddy bear。那么这个也成为我们的心愿哈，希望在现在呢，我们也开始在从事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三个人。也愿意让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服侍哈，就是如果说有人就是家长离开了或者是怎么样，那希望用离开亲人的衣服啦来帮他们做一个 teddy bear， 我们也很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服侍哈。那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社工的一个照顾呢，也是很全面性的一个照顾哈，把我们把我们事后呢这些追踪都做得很完善哈。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安宁疗护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平安啊，很多的平安。那么除了在情感的修复上面，家人的一个安慰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就是说，当我太太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发起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大家彼此写信，一个礼拜彼此写两张信。那么这个信呢，不要写得很长，就是短短的几句话，告诉她说我关心你，我爱你。那么他们现在收集了很多信，我想这些信呢陪着他们成长，陪着他们一起拥有母亲还在的一个想法。那我记得最后那一张信呢，我太太是用很扭曲的字体，因为已经没有体力了，写下几句字，她说 Be an angel in people's heart， 要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天使。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很美的祝福。那么我想我太太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呢让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让她知道说她以后要往哪里走，所以她能够用平静的想法来安排以后的事情，也接受安宁疗护。我想知道怎么样走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太太临终的时候人们跟我讲说要不要把孩子送走，不要让他们看到这悲伤的一刻，可是我坚持让孩子留下来为妈妈唱诗歌，看着他很温柔的眼睛闭上，我想他们已经了解妈妈往哪里去。所以呢，孩子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爸爸你知道吗，妈妈住在五个地方。我说什么多那么多的地方，他说他住在家里，他住在下葬的玫瑰缸，他住在小熊身上，他住在天上，更重要他住在我们心里。我想我太太已经把平安跟盼望放在我们家里。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我太太丧礼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几乎每个人都穿黑色的衣服，那我小女儿呢就问我一句话，她说爸爸怎么大家都穿黑衣服呢。我想这个时候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忧伤，黑色不应该是唯一的选择。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用很好的心态把它当作是一种祝福，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很多还在世的一个亲友能够有一个很全然平安的心去度过他们以后将来的生活，而且呢病患呢也能够用一个很有尊严很喜乐的一个心态走完人生最后的这一条路。 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也愿主祝福你们，谢谢。